佢正道嘅題目係
基督徒要不要遵守律法？
基督徒要唔要遵守律法？
經文記載在羅馬書七章一至六節。
經文係記載喺羅馬書七章一到六節。
我们来一起诵读今天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到诵读今天的讲道经文。
弟兄们，
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的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理文的旧样。好，我们请讲员和翻译。
杨婷姊妹同我来分。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很开心又是星期天，
好开心又系星期日啦，
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能够企喺呢度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
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让我哋先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
亲爱父神，
我们今天又聚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
我哋今日又聚喺你嘅殿中嚟到敬拜你，
求你保守这次的聚会，
求你保持呢个聚会。
让我们有安静仰慕你的心，
让我们有安静仰慕你的心，
去领受你的话语，
来到领受你的话语，
让你的话语，
让你的话语
能触摸到每个人的心，
能够触摸到每个人的心，
从此做我们脚前的灯，
让我们做让它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路上的光。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
今天同大家分享的经文，
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七章一到六节，
就是刚才所读的罗马书七章一到六节。
最近我们讲了好几次罗马书了，
最近我们讲了好几次的罗马书，
因为要明了神在新约时代的信息，
因为要明了神在新约时代的信息。
新约中有三卷书特别重要，
新约当中有三卷书特别重要，
其中罗马书就是其中一本，
而罗马书就是其中一卷。
那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罗马书是保罗写给当时的罗马教会。
罗马书是当时保罗写给罗马教会。
如果大家读《使徒行传》，
如果大家读《使徒行传》，
当圣灵降临那天，
当圣灵降临嗰日，
使徒们开始讲各种的方言。
使徒们开始讲各种嘅方言。
当时来自各地的人们都觉得很奇怪。
当时来自各地嘅人们都觉得好奇怪。
那其中就有提到来有罗马来的人。
其中有提到从罗马来的人，
因此人们推测，
所以人就推测，
基督教就从此被传到了罗马。
基督教从此就被传到去罗马。
那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
咁保罗写罗马书嘅时候，
当时的教会，
当时嘅教会
已经发展，已经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
当时已经发展到有犹太人，亦都系有外邦人啦。
那今天这段经文，
咁今日呢段嘅经文，
保罗主要是写给谁的呢？
咁保罗系写主要系写俾边个咧？
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一节。
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一节。
帮我放下。弟兄们，
弟兄们，
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你们岂不晓得？
你们岂不晓得？
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那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
保罗是对那些熟悉律 律法的犹太基督徒讲的。
保罗是对那些熟悉律法的犹太人讲的，
而且自然而然指出他们的问题，
而且是很明显的指出他们的问题，
就是律法，
就是律法。
如果我们把罗马书从头读一遍的话，
如果我们将罗马书从头读一次的话，
律法这个 两个字，
律法这两个字
出现了72次，
出现了很多次，
72次、
出现了72次，
可以看到它的重要性，
可以看到它的重要性。
那律法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律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有什么关系呢？
有什么关系呢？
对当时的犹太人讲，
对于当时的犹太人讲，
律法也包括了，
律法就包括了
有上帝直接在西乃山上，
在上帝直接在这个西乃山上
刻在石板上的十诫，
刻在石板上面的十诫，
也包括了一切由摩西的口，
也都是包括了一切由摩西的口
传达的各种的仪文和治安律法等等，
传达的各种的仪文和治安律法等等。
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比较有相关的，
比较有相关的
可能就是十诫了，
可能就是十诫了。
所以今天这篇讲章，
所以今天这篇的讲章
其实主要是围绕着，
其实主要是围绕着
基督徒要不要守十诫这个问题，
基督徒到底应该守十诫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十诫的内容吗？
大家是不是都知道十诫的内容呢？
我跟大家一起读啊，可以知道的可以跟我一起读。
如果知道的可以大家跟我一起来读。
第一诫，
第一诫，
不可信仰别神，
不可信仰别的神，
不可拜偶像，
不可拜偶像，
不可妄称神的名，
不可妄称神的名，
守安息日，
要守安息日，
不可谋杀，
不可谋杀，
不可奸淫，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
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
不可贪恋别人的财产，
不可贪恋别人的财产。
那保罗对基督徒守律法是什么态度呢？
保罗对基督徒守律法有什么态度呢？
我们再看第七章的第二、第三、第四节。
我再看第七章的第二、第三、第四节。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
就被律法约束。
就被律法约束。
丈夫若死了，
丈夫若死了，
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
所以丈夫若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
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虽然归于别人，
虽然归于别人，
也不是淫妇，
也不是淫妇。
我的弟兄们，
我的弟兄们，
这样说来，
这样说来，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叫你们归于别人的，
叫你们归于别人的，
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
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
叫我们结果子的神，
叫我们结果子的神。
这里保罗用婚姻的关系，
在这里保罗用了婚姻的关系
来形容基督徒和律法的关系，
来到形容基督徒和律法的关系。
我们不能按字面的意思解释这里跟比喻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不能按字面的意思来解释这个比喻的每一个细节。
因为这里不是让每个妻子盼望自己的丈夫早点死啊，
这个不是说希望自己的妻子盼望丈夫早点死啊。
这个例子的关键要旨是
这个例子的关键在于
信徒与基督的同时，同时死掉的死，
信徒同基督的同死，
打破了律法对他的辖制，
打破了律法对他的辖制，
正如死亡终止了婚姻关系一样，
就好像死亡终止了这个婚姻关系一样。
那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讲，
如果我们用简单的说话来讲，
就是如果丈夫死了，
如果丈夫死了，
妻子在婚姻上是自由了，
妻子在婚姻上面就自由了。
同样耶稣已经带我们死了，
同样的耶稣已经带我们死了，
就如同我们自己死了，
就好像我们自己死了。
因此律法对死人是没有效应的，
因此律法对于死人是没有效应的，
所以我们也自由了，
所以我们都自由了，
不再受律法的束缚，
不再受律法的约束。
也就是说，
就是说
基督徒不用守十诫了，
基督徒是不需要守十诫了。
老实说，
老实说，
保罗这个声明是极其大胆的，
保罗这个这样的讲法是 很大胆的。
没有了律法，
没有了律法，
那还了得，
还得了？
就像没有了交通规则的马路，
就是没有交通规则的马路，
整个社会就会马路变得一团糟，
整个社会的马路就会变得乱七八糟。
而且保罗自己曾在罗马书二章提到过，
而且保罗在罗马书的二章曾经提过，
二章，
二 看。罗马书的二章提过，
律法是上帝旨意的呈现。
律法是上帝旨意的呈现。
在马太福音，
在马太福音，
耶稣自己也说了，
耶稣自己都讲过，
律法是永远不能废掉，
律法是永远不能够废掉的，
是要成全的，
是要成全的。
为什么保罗现在敢说？
为什么现在保罗敢胆说
要让新约的基督徒们脱离律法呢？
要让新约的基督徒们来到脱离律法呢？
那我们来看第五节。
那我们来看第五节。
保罗说，
保罗啊，
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
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
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
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
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
就在我们肢体里面发动，
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
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
他说律法会让恶欲发动，引向死亡。
他说律法会让恶欲发动，引向这个死亡。
律法怎么会让恶欲发动呢？
律法为什么会让这个恶欲来发动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神又怎么会把引向死亡的律法颁给以色列人呢？
神为什么会将这个引向死亡的律法颁给这个以色列人呢？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理解这句话呢？
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保罗说律法会生恶欲？
为什么保罗说律法会生这个恶欲呢？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可能能让大家更容易理解这个道理。
可能让大家能够更加理解这个道理。
讲的是一个很平常的美国男青年。
讲的是一个很平凡的美国后生仔。
家里的灯泡坏了。
家的灯泡坏了。
所以在换灯泡的时候。
他在换灯泡的时候。
鬼使神差的。
神推鬼用的。
看见了包装上标有。
看见包装上面标志有。
请别将此物放进嘴里的警告标语。
请勿将这个物件放在嘴里面的这个警告标语。
大家几乎可以脑补一下，
大家几乎可以想象到
接下去发生的事，
接下来发生的事了。
事后这个年轻人自己也表示，
事后这个年轻人自己都表示，
包装上的警告标语，
包装上面的警告标语，
给了他想要尝试的动机，
给了他想尝试的动机。
这位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
只是大量去急诊室，
只不过是大量去急诊室，
从嘴里取灯泡的一位，
从嘴里面取出灯泡的一位。
有人分析这种现象，
有人分析这种的现象，
是一种浅显的逆反心理，
这个一种浅显的逆反心理，
在不甘于，
是不甘心于
循规蹈矩的同时，
循规蹈矩的同时，
在警告标语的授意下，
在警告标语的授意下，
偏偏要打破约束，
偏偏就要打破这个约束，
逆反的本性，
逆反的本性，
从来就一直根藏于人性的深处，
从来就是一直根藏于人性的深处。
即使再有理智的人，
即使再理智的人，
也无法忽视了挑衅权威之后，
也都没办法忽视挑衅权威之后
带来的成就，
带来那种的成就。
那以上这一段话呢？
以上这一段说话
是一篇非基督教的文章写的，
是出自非基督徒的非基督教的文章写的，
针对于刚才这个现象的评语，
针对这个刚才现象的评语。
那如果是权威的话，
如果说是权威的话，
有谁比神的权威更大呢？
有哪个比神的权威更加大呢？
所以当人有了律法以后，
所以当人有了律法之后，
律法越说不可以，
律法越是说不可以，
人打心里就越想做这件事，
人心里面就是越想做这件事。
恶欲是律法而生的这个讲法，
恶欲是从因律法而生的这种讲法，
就好像在说，
就好像在说
恶欲在人体内肉体内安眠，
恶欲好像在人里面安眠，
却被律法唤醒了，
就是被律法唤醒了，
所以恶行就变如大水般泛滥了。
这个恶行就好像大水般泛滥了。
那犯罪的结局，
犯罪的结果，
罗马书六章也提到了，
罗马书六章都提到了，
就是死亡，
就是死亡。
所以保罗会说，
所以保罗就说，
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
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
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
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
当然立法挑起恶欲，
当然立法挑起恶欲，
并不是说针对每条诫命每个人都会去触犯，
并不是说针对每一个的诫每一条的诫命每个人都会去触犯的。
有人可能以偷盗为乐趣，
有人可能以偷盗为乐趣，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搞婚外恋很刺激，
有些人可能认为搞婚外情很刺激。
而且立法他挑起恶欲的时候，
而且立法挑起恶欲的时候，
他不会像刚才那个灯泡的事件，
就不会好像刚才那个灯泡的事件
瞬间简单的发生，
很瞬间简单的发生，
他必须有一个循序渐进，
他必须是有一个前序进程，
不知不觉中被说服的过程，
是不知不觉里面被说服的过程。
那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了，
为什么神要把死结死亡果子的律法颁给以色列人？
那为什么神要将这个结死亡果子的律法颁给以色列人呢？
保罗其实在罗马书七章，
保罗其实在罗马书的七章
下面的经文十二十三节中解释说了，
在下面经文十二十三节那里就解释清楚了。
他说虽然律法会让人生恶欲去犯罪，
所以他说虽然律法会让人生恶欲去犯罪，
但律法本身是好的，
但律法本身是好的，
是圣洁公义良善的，
是圣洁公义良善的。
那归根结底呢，
那归根究底
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是人犯罪的恶欲让人灭亡，
是人犯罪的恶欲让人死亡。
如果我们看生命记六章二十五节，
因为我们看生命记六章二十五节
讲的是摩西颁布完了十诫以后，
讲的是摩西颁布了颁布完十诫之后，
对以色列人说，
那就对以色列人说，
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
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
如果照着他吩咐我们的，
如果照着他吩咐我们的，
谨守遵行这一切诫命，
谨守遵行这一切的诫命，
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摩西说，
摩西说，
如果谨守遵行这一切诫命，
如果谨守遵行一切的诫命，
就能称义，
就能够称义了。
但事实上以色列人成功了吗？
但事实上以色列人还没成功呢。
我们可以从旧约的先知书，
我们可以从旧约的先知书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人的各种犯罪，
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各种的犯罪，
拜假神、
啊、杀人流血、
强暴奸淫、
强暴奸淫、
残害先知。他们从第一届到第十届，
他们从第一届到第十届
犯了个遍，
全部犯了。
那是以色列人太糟糕了吗？
那是不是以色列人太过差劲呢？
那我们今天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比以色列人强，
但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自己比以色列人做得更好，
反而他们的失败让我们看清自己，
让我们看清楚自己，
就是靠自己完完全全遵行这个神的律法，
就是说靠自己完完全全去遵行神的律法
是做不到的，
是做不到的。
而且我想神是非常了解我们的，
而且我们知道神是非常了解我们的。
如果没有以色列人这一段靠律法成义的失败历史，
如果没有以色列人这一段靠着律法成义的这个失败历史，
那神今天因信称义这个救恩计划，
今天神因信称义的这个救恩计划
就被很多人摒弃，
就会被很多人摒弃，
人还会低头蛮干，
人还会低搏命，
人还会想用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
人还是想用自己的行为来在神面前称义。
如果我们看看今天人建立的宗教，
如果我们看看人今天建立的宗教，
几乎都是让人行善积德，
几乎都是让人行善积德，
你要做苦工，
要做苦工呢，
来给自己积攒好的报应和结局，
来到为自己积攒好的报应和结局的。
那么如果不是今天以色列人这张零分的几乎零分的答卷，
那如果不是因为以色列人这个几乎零分的答卷，
你我今天，
你和我今天
也不会心服口服，
你都不会心服口服
接受这个因信称义，
接受这个因信称义，
看在世人眼里太过简单又简单的不真实的方法，
就这个在世人眼中是简单到不真实的这个方法了。
那更不用说当时的那些犹太基督徒，
更加不用说当时的犹太基督徒，
他们是从小接受了传统的犹太宗教那个道德教育，
他们从小就接受了这个传统的犹太宗教的教育，
所以保罗看到那些基督徒们，
所以保罗看到这些基督徒们，
虽然他们接受了救恩，
虽然他们接受了救恩，
但依然在过着律法辖制下的失败挣扎的生活，
但依然是过着在律法辖制之下的失败挣扎的生活。
所以反复对他们说，
所以反复对他们说，
以前需要守律法的你，
以前需要守律法的你，
已经和基督一同死了，
已经是和基督一同死了，
既然死了就脱离了律法，
既然是死了就已经脱离了律法了。
因此我想，
因此我想，
神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
神将这个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
律法的作用就如同镜子一样，
就好像镜一样，
显明了我们的罪，
是显明我们的罪，
是让我们看清自己肉体的软弱，
是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
从而在神面前能够谦卑的接受，
从而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谦卑的接受，
之后神预备的因信称义的救恩，
之后神为我们预备的因信称义的救恩。
好，那如果我们现在同意了保罗的观点，
咁如果我哋同意保罗嘅观点，
基督徒不用守律法，
咁基督徒唔需要守律法。
虽然因为人的不顺服，
虽然因为人嘅不顺服，
律法会让人产生恶欲，
律法会让人产生恶欲，
但律法是好的，
但系律法系好嘅，
是为了让我们看清自己的罪，
系为咗让我哋睇清咗我哋自己嘅罪。
那我们又回到刚才的担心，
咁我哋又翻翻去刚才我哋所担心嘅，
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
冇一个如果冇一个明确嘅规则，
这个世界会乱成什么样？
咁呢个世界会乱成点样样呢？
大家放心，
咁大家放心，
我们往下看经文，
我哋继续睇落去。
保罗在第六节说，
系保罗喺第六节讲，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那既然我哋喺捆绑我哋嘅律法上面死咗。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叫我们服侍主，
叫我们服侍主，
要按着心灵的新样，
是按着心灵的新样，
不按着遗文的旧样，
不按着遗文的旧样。
我们先看看新圣灵的新样和遗文的旧样到底有什么不同。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圣灵的新样和遗文的旧样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遗文的旧样中的遗文指的就是律法，
遗文中的旧样指的就是律法。
所以遗文的旧样，
所以遗文的旧样
就是摩西从西乃山，
就是摩西从西乃山
带着十诫下山，
带着十诫落山，
到主耶稣降临之间，
到主耶稣降临之间
这段时间，
在这段期间
以色列人生活的状态，
以色列人各种生活的状态。
那我们可以从旧约的圣经记载来找到答案，
我们可以从圣经旧约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以色列人他们努力的守律法，
以色列人他努力的去守律法，
失败犯罪，
失败犯罪，
悔改，
悔改，
然后呢又重新开始守律法，
然后呢又再重新开始守律法，
又失败，
又失败，
这么一个循环的，
这样的一段一个循环，
无法挣脱的状态，
没办法挣脱的这种状态。
那对于以色列这个国家是这样，
对于以色列这个国家是这样，
其实对于每个以色列人也是同样的状态，
对于每个以色列人都是同样的状态。
那圣灵的新样呢？
这个圣灵的新样呢，
就是人接受救恩后，
就是人接受救恩之后
被圣灵充满引导，
被圣灵来到充满引导，
逐渐过成圣生活的一种新人状态，
逐渐去过这个逐渐去过这个成圣生活的一个新人的状态。
那顺便提一下，
咁我顺便提一下，
有些弟兄姐妹会好奇的问，
有啲弟兄姐妹会好奇的问，
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感觉？
被圣灵充满系咩感觉咧？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圣灵的同在？
点解我从来好似冇感受过圣灵嘅同在？
我不仔细讲了，
我唔仔细讲，
但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
咁我哋可以睇《使徒行传》嘅二章三十八节，彼得咁讲。
你们个人要悔改，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所以如果你是真心接受救恩，
如果你是真心接受这个救恩，
就必有圣灵与你同在，
就必有圣灵与你同在。
那对于遗文的旧样和圣灵的新样，在个人生命的不同是什么呢？
咁对于呢个遗文嘅旧样同埋圣灵嘅新样喺个人嘅生命里面有咩唔同呢？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咁我再举多个例子。
认识我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
认识我嘅弟兄姐妹们可能知道。
我现在的生活主要花时间最多的是两件事。
我而家生活里面花最多时间系有两件事。
一件我就是我的工作护士。
一件就系我嘅工作，我做护士。
另一个就是当妈妈，
另一个就是当妈妈，
教育孩子，
教育孩子。
所以我讲到的很多例子，
所以我讲到的很多例子
都跟我这些生活工作有关系，
都是跟我的工作生活也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例子呢，
那么这个例子呢，
是跟我的工作有关，
是跟我的工作有关。
就是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些伤口，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伤口，
它的表面就长得特别快，很快就长好了，也结痂了。
咁咧，佢表面咧长得好好喎，好快咧就结衣啦。
但是过了几天，这个痂又会掉。
咁过咗几日之后咧，那个衣咧就会脱掉。
然后里面又会流脓出来。
咁但系里面咧又会继续流脓出嚟喎。
就如此的反复。
咁如此就反复。
病人被常常困扰，烦恼得不行。
咁病人咧就被困扰到烦恼到非常烦恼啦。
那我们一检查就发现。
咁我哋一去检查就会发现。
原来伤口是不大。
原来伤口就唔系好大。
但是它很细很深。
但系佢系好细好深。
每次他表面是长好了，
每次他表面是好好了，长得好好了，
但是伤口的深处呢，
但是伤口的深处呢，
它还是有细菌在繁殖，
它还是有些细菌在繁殖的，
所以它会反反复复，
所以它会经常反反复复。
那我们治疗的方法就是，
那我们的治疗方法就是
我们要保持这个伤口的通畅清洁，
我们要保持这个伤口的通畅清洁，
然后让这个伤口从最底处，
让这个伤口从最底处
一点一点长出健康的组织，
一点一点的长出这个健康的组织，
直到伤口最后完全愈合，
直到伤口完全的愈合。
犹太人努力的守律法也好，
犹太人努力的守律法也好，
或是今天，
或者是今天，
我们各种积极的参加查经聚会，
我们积极的参加各种的查经聚会，
如果心里没有神，
但如果我们心里没有神，
那你的生命，
咁你嘅生命
就如同光长表面的伤口，
就似光长表面嘅伤口。
你可能表面过着一个基督徒过的生活，
你可能表面过住基督徒嘅生活，
但你里面那体贴肉体的恶欲，
咁你里边，但你里边嗰个体贴肉体嗰个恶欲，
早晚会流出来，
早晚都会流出嚟。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人若没有基督嘅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就唔系属基督嘅。
那这种生命依然是属肉体被罪捆绑的，
这种的生命依然是属于肉体是被罪捆绑的。
那圣灵的信仰呢，
那圣灵的信仰呢，
就是过体贴圣灵的生活，
就过体贴圣灵的生活了，
让圣灵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做工，
让圣灵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来做工，
把我们以前那种老我，
将我们以前那种老我，
种种的私欲，种种的那个 欲望啊，清除掉，
将我哋以前种种嘅老我嗰种嘅欲望私欲系清除掉。
虽然这个属灵的成长，
虽然呢种属灵嘅成长，
经常会跌宕起伏，
经常会起起伏伏，
就像伤口也会好好坏坏，
就好似伤口会好好坏坏。
我们也不能马上清除我们身上所有的坏毛病，
我哋冇办法可能一次过清除我哋身上嘅老毛病。
但是如果我们让圣灵，
但如果我哋让圣灵
在我们内心感化，
喺我哋内心嚟到感化，
让我们有得到由内到外的改变，
咁我哋就会有由内到外嘅改变。
那最后我们的生命，
最后我哋嘅生命
就会结出各种圣灵属灵的果子，
就会结出各种属灵嘅果子。
所以他们的那个圣灵的新样和遗文的旧样，他们的区别就是，
圣灵嘅圣灵嘅圣
新样，
圣
灵的新样
啊，圣灵嘅新样同埋遗文嘅旧样，
圣灵的新样会。
圣灵的新样会
自然而然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
让我们自然而然会让我们生命有改变。
但是遗文的旧样呢，
但遗文的旧样呢，
它缺乏让人生命改变的能力，
它就缺乏让人有生命改变的能力。
那了解这两种生命的不同，
了解到这两种生命的不同，
我们就发现，
那我们就会发现，
虽然我们不再守律法了，
虽然我们已经不再守律法了，
就是罪的律，
就是罪的律，
但我们有神的律在心里，
但我们有神的律在我们心里面。
因为当我们在基督里，
因为当我们在基督里面，
圣灵里，
在圣灵里面，
凭着因信称义的信心，
凭着因信称义的信心，
我们也行义，
我们都行义。
我们的行义呢，
我们的行义，
我们不是害怕律法的鞭子，
我们不是害怕律法的鞭子，
而是像哥林多后书五章讲的，
也是好像哥林多后书五章讲的，
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我们是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
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做新造的人，
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
是在基督里圣灵里，
是在基督里面圣灵里面，
恩典里，
在恩典里面，
我们依然不会去奸淫，
我们依然不会去奸淫，
我们不会杀人，
我们不会杀人，
我们不会偷盗，
我们不会偷盗。
但以前这种守律法，
但以前那种守律法呢，
就有点像让我儿子放下手中的手机，
就是让我孩子放下手中的手机咁样，
生气不情愿的状态，
系生气不情愿的状态，
然后有时候心里还有一股怨气，
而且心里边仲有股怨气。
但现在我们是自己不愿意去犯这些罪，
但而家系我哋自己心里边唔愿意去再去犯呢啲嘅罪，
我们不愿意去做让神难过的事，
我哋唔愿意再去做一啲让神难过嘅事情。
挪威的监狱，
挪威嘅监狱，
在九十年代前。
在九十年代前，
它是和其他国家一样的，
它好像跟其他国家一样的，
它用的是惩罚式的囚禁罪犯，
它用惩罚式的囚禁罪犯。
那出狱后的重犯罪率呢，
出狱之后重犯罪率呢
高达60%-70%，
高达60%-70%。
但自从改革后，
但系自从改革之后咧，
采用了宽松引导互动的方式，
采用咗呢个宽松引导互动嘅方式。
其中有世界著名的，
其中有世界最著名嘅
Buster A， 是一个完全没有监狱的围墙，
系一个完全冇监狱，
没有围墙的监狱，
系冇围墙嘅监狱。
但奇怪的是，
但系奇怪嘅系，
重犯罪率下降到20%。
嗰、那個重返嘅比率咧係下降到20%，
所以不讓人犯罪，
所以唔讓人犯罪。
最好的方法，
最好嘅方法，
不是限制他，讓他 不能犯罪，
唔係限制佢，讓佢唔好犯罪，
而是讓人自己不再想犯罪，
而係讓人自己唔想去犯罪。
律法沒有廢掉，
律法冇廢掉，
律法一直像鏡子一樣在那裡，
律法一直好似鏡咁樣喺嗰度。
啊，人只有在恩典之下。
而人只有在恩典之下
才敢照去照这面镜子，
甚至去够胆去照那个镜，
因着圣灵的引导改变，
因着圣灵的引导和改变，
你就会发现镜子里那个人，
你就会发现镜子里面的人
不知不觉的，
不知不觉的
变得越来的越完全，
变得越来的越完全。
总结今天这段经文，
总结今天这段经文，
我想保罗其实想叮嘱当时的教会，
我想保罗想叮嘱当时的教会，
真正服侍神，
真正服侍神，
不是靠守诫命，
不是靠守诫命，
而是内心深处跟随圣灵，
而是内心的深处跟随圣灵，
心意变化而更新，
心意变化而更新。
就像当初神看中亚伯的祭品胜于该隐的，
就好像当初神睇重呢个亚伯嘅祭品胜过呢个该隐嘅，
因为亚伯拿的，
因为亚伯攞嘅，
是他看为最好的，
系佢睇为最好嘅。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他只是得救的一个起点，
佢只系一个得救嘅起点。
信心的新生活，
信心嘅新生活，
它是一个持续的状态，
佢一个持续嘅状态。
所以我们特别要留意，
所以我哋特别要留意，
正确的使用律法和恩典，
正确嘅使用律法同埋恩典。
再说一遍。
再讲一次啊！
律法是镜子，
律法系一个好似一面镜子，
它指出了错误，
佢系指出错误，
但只有恩典，
但系只有恩典
才能让给人以力量去改变，
先至能够俾到人有力量去改变。
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神赐福佢自己嘅话语。